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涉国安漏洞，李嘉诚出售港口事件升级，美执法局快速驱逐39万无证华人处于忧虑中。DOGE 话正在社会安全局展开重大整顿。刘晓庆被曝光在美国考驾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涉国安漏洞，李嘉诚出售港口事件升级。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长和近日宣布，以约1770亿港元向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在内的全球43个港口权益，引发北京高层强烈不满。据彭博报道，北京已指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多个机构调查该交易是否存在国安漏洞或涉违反反垄断法。据彭博18号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高层认为长和此举是在美国施压下的妥协。鉴于巴拿马港口的战略地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被要求审查该交易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或垄断行为。报道说，这些港口都位于中国和香港以外地区，中方是否具备具体手段阻止交易尚不清楚，而监管总局和国务院港澳办并未回应彭博的置评请求。在同日，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回应事件时说，该交易引起广泛议论，反映出公众的高度关切，值得重视。又说交易需符合法律和规则要求，港府将依法依规处理等等。而当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引用港区国安法那阵，李家超未正面回应，只是强调会依法办事。长和集团近期公布出售涵盖23个国家的共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环球港口业务90%权益后，北京操纵的媒体对李的批评不断升温。港澳办和中联办近日转载大公报多篇文章，指责长和此举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甚至说他是无腰骨的跪低和背叛全体中国人，又说企业应在美国的强权霸凌下和国家企在一起，否则最终会背上历史骂名。另据报道，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交易宣布当日正是在北京出席中共全国政协会议，并被国家级领导人召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马辉率团在14至15号访问巴拿马，亦引发外界关注此行是否与港口交易有关，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并未明确回复。作家颜纯欧日前撰文说，港澳办和中联办近日罕见点名批评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显示北京对李嘉诚在这个全球政治敏感时刻的离心离德强烈不满。文章说，早在2015年，李嘉诚预见中共治下的经商环境恶化，开始调整布局，将长和和长实地产注册地迁至开曼群岛，并逐步出售中国和香港的资产。这次出售港口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彰显他多年来的战略远见和商业智慧。文章认为，之前中共对李嘉诚布局全球港口业务乐见其成，并将你的港口网络视为避而不用的战略资源，留返未来加以利用。但李嘉诚今次在事前并未知会北京就完成交易谈判，意味本来是中共可用的资源，而家无端拱手让给美国，习近平心头的怒火简直是路人皆知。美执法局快速驱逐39万无证华人处于忧虑中。英国卫报报道说，移民权利倡导者表示，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在华人社区引起担忧， 除了新抵达的走线客，连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无证移民也担心会被遣返。报道引述移民政策研究所数据，目前约有39万名无证华人居于美国，其中超过四分一生活在加州。另外，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去年11月数据，其中约38000人已收到最终驱逐令。最终驱逐令意味着个人已走完所有程序，被正式判定应被驱逐出美国。川普上任不到两个月，相关执法局已在全美范围内加强执法行动。在主要城市的餐馆、商铺和其他公共场所拘捕非法移民人士。执法局的行动还扩展到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等华人聚居的庇护城市。川普礼拜二通过白宫官网推送影片，呼吁在美的非法外国人通过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 CBP Home 应用程式自我离境，未来可能有机会合法返回。而这款 CBP Home 应用程式是国土安全部在今个月10号推出，该程式包括一项功能，允许用户单击按钮通知 CBP 自行离开美国。这个是川普政府留在外面立即离开行动的一部分。该活动致力于阻止外国人非法入境，并鼓励那些非法入境或在移民法庭系统等候的人自费返回母国。CBP Home 应用程式将取代拜登时代的 CBP One 应用程式。CBP One 允许外国移民在入境口岸预约寻求庇护。外界估计美国有超过1100万非法入境的外国移民。政府效率部说，正是在社会安全局展开重大整顿。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表示，社会保障局今个月已对120岁或以上个人记录进行大规模清理。政府效率部18号凌晨在 X 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过去两个礼拜，社保局已开始对他们的记录进行大规模清理，约320万年龄在120岁以上的号码持有人现已被标记为已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上个周末，社会保障局发布一份关于死亡记录的声明，称每年有超过300万人死亡事件报告给社会保障局，并解释该机构的记录非常准确。该机构还说，每年收到的几百万份死亡报告中，只有不到三分一是需要更正的错误报告。又补充说，他们从多个来源收到死亡报告，包括死者家属、各州、殡仪馆、金融机构等。该机构随后建议那些怀疑自己被错误列入为已故者的人士迅速联系社会保障局并告知他们。社会保障局说，他们应该准备好携带至少一份当前有效的原始身份证明，局方会立即采取行动更正记录，而该机构可以提供一封信函，表明错误已得到更正，可以同其他组织机构同雇主共享。川普政府最近任命的代理社会保障专员杜德克几日后发声明，澄清政府效率部的调查结果。杜德克说，马斯克提到的那些人不一定在这里领取福利。杜德克在声明中说，承认最近关于可能从社会保障中领取福利的100岁以上人士的报道，而报告的数据是我们记录中拥有社会保障号码但记录中没有死亡日期的人。川普说，若果让这几百万人脱离社会保障，我们就会突然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受益人是80岁、70岁或90岁，而不是200岁的人。在2023年7月，社会保障局监察长办公室发现，该机构尚未更新福利系统，已更新约1890万名出生于1920年或之前的人的死亡信息。刘晓庆被爆在美国考驾照， 年过70的大陆资深影星刘晓庆日前被网民拍到在美国考驾照，照片中刘晓庆手持资料袋和考官交流，状态完全不输给年轻人。有网民猜测刘晓庆的国籍有改动。在14号，一位在法拉盛的华人在网上爆料刘晓庆在他那里考驾照，两人的合照在社交平台发布后引来一众网民围观。照片中戴着帽的刘晓庆状态看来挺好，他身穿一件淡黄色中山服并套上一件驾校的校服，显得精神。据该网民描述，刘晓庆性格温和，驾驶技术好，他在中国就识开车，所以在美国考驾照过程很顺利。该网民还在配文中亲切称呼刘晓庆为庆姐，又祝福他在美国一切顺顺利利。年过70岁的刘晓庆依然健步如飞，他的保养秘笈得到很多网民关注。近期他在大陆的真人 show《一路繁花》中就说绝对食素是不得的，身边很多食素的朋友都过世，他在节目中是敢食肉的模样，引起网民热议。虽然年过70，但刘晓庆并没有驼背，腰板挺直，无论是容貌抑或体型完全看不出老态。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刚刚结束短剧拍摄就马不停蹄挑战新目标。年初在《一路繁花》中宣布一年拍八部短剧的他，近年不单止在影视和综艺多线开花，还做了主播、玩书法，甚至挑战话剧舞台。有网民就赞他精力比年轻人还旺盛，这个才是真正乘风破浪的姐姐。日常出行应该有司机接送的刘晓庆，这个时候被爆料在美国考驾照，引起网民猜测他是否要出国定居。事实上这种猜测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2012年网传刘晓庆到美国和美国华侨黄晓玉结婚，但经理人当时就辟谣说刘晓庆只是全家去美国旅游度假。亦有知情网民说只有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才可以考当地驾照，一般临时旅游不可能考驾照，因此猜测他有可能已经移民了，但是这种说法就尚未得到本尊证实。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